好，上个礼拜我们还有一小段没有讲完，我想我们先把它结束。然后今天我们会讲短一点，因为我们需要留一点时间给主日崇拜的预备，或者是有弟兄姊妹早点来的话，让他们有一点时间可以坐下来安静一下。如果听不到的话，麻烦提醒我一下，我会有个趋势，就是会越讲越小声，越讲越小声。好，我们翻开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其实我不太记得我上礼拜有没有讲这一段，不过我想，如果我都不记得的话，大概大家也不会记得。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都翻到了吗？好，翻到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请。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上个礼拜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到麦基洗德，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边就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上礼拜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查考，麦基洗德预表基督，然后预表这位永远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入幔内，成为我们灵魂的锚，这样子又坚固又牢靠，通入幔内。那这边他讲了说，有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让我们有这样的指望，而且有这样的确据。这边讲到两件不更改的事，是指的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有神对他所起的誓。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前后文的话，给讲到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是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有对他的启示。但是其实亚伯拉罕的一生，神给了他三件不更改的事，有三件事情是不能更改的。神的应许，神多次给他应许，比如说我们读创世纪的话，在十二章那里读到了，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或者从创世纪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那里讲到说，从你所住之地，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神多次给亚伯拉罕应许，像这样的我们刚念的经文，神的应许是不能更改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讲到了有两件不能更改的事情，那边他提到了应许还有启示，神也对他启示。那边讲到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这是在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创世纪，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便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这是在将来我们会读到，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神向他起誓。所以有两件不更改的事，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神的应许和神的启示都不会更改，让我们有这样的指望跟确据。可是上个礼拜我们读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也是不能更改的，其实神也给了亚伯拉罕，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上个礼拜我们读到了神与他立约，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说神与他立约，要把那块地赏赐给他，而且呢，这个约包含了他的后裔要继承那地，那他后裔要使万国因他的后裔得福。所以几件事情其实神都摆在一起，要让亚伯拉罕就是他的一生有一个确据，这样一个跟随神的一生，跟随神的人的一生有一个确据，知道 怎样去行走他的一生，就是跟随，好好跟随神的带领，神向他一再的向他保证这件事情。我们讲到了，我们用希伯来书这段经文来讲到了麦基洗德，对不对？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讲麦基洗德。犹太人寄望的弥赛亚是怎样的一位弥赛亚？犹太人寄望的弥赛亚是一位君王，能够带领他们复兴以色列国。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明确的指明，弥赛亚是一位祭司，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犹太人希望的弥赛亚，他们心中一直期盼的是一位君王，可是耶稣来了，他是一位祭司，是一位更美之约的中保。他成为大祭司，那永远的大祭司成为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是他来世上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使人与神和好。那神让摩西记下了麦基洗德的故事。麦基洗德在创世纪当中真的就是突然就是飞来这么一个人，天外飞来一笔，有这么一个人冒出来，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的，可是在希伯来书就出现了。神把这件事情记下来了，神允许摩西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了，对不对？神有他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好让我们明明白白的借着知道，借着这位麦基洗德指向了弥赛亚。神他记载下来的目的就是明明的指向了弥赛亚，好让我们这有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进入幔内。圣经上所记载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我们属灵的益处，都是为了我们属灵的益处。麦基洗德真的在创世纪当中就这样子出现了，短短的一句话。旧约圣经当中它只出现了两次，对不对？就是创世纪这里还有诗篇110篇，神启了是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若不是有希伯来书的作者花了那么大的篇幅向我们阐释麦基洗德的意义，我们凭着旧约圣经这两节经文实在是想破头也不知道麦基洗德指的是什么。有没有？我们连读希伯来书都会读的，到底在讲什么，对不对？如果没有麦基洗没有希伯来书的作者真的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把麦基洗德的故事给我们阐释的这么清楚，真的我们不会明白麦基洗德到底是指的什么。但是神就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允许摩西记载下这一段故事，感动了大卫，写下了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样两段经文指向基督。所有的旧约圣经其实只为了一件事情，指向基督，指向这位弥赛亚，指向这位成为祭司的弥赛亚，成为那更美之约的中保的耶稣，好让我们有指望，如同灵魂的锚通入幔内。感谢主，留下这样的经文成为我们的益处。我们要继续看创世纪16章。今天我们时间会短一点，所以我也不晓得停在哪里，我们讲到哪里在哪里。创世纪16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都翻到了吗？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六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在当时是有这个风俗的，就说祖母如果不能生育的话，她就把她的婢女或者什么的给丈夫作为妾，然后生下来的孩子呢，那个孩子的名分上是算在自己的名下，而不是算在那个使女的名下，就这样子可以得孩子。这个生下来的孩子名分上会算是撒来的孩子，所以他就不能生育啊。而且他的用的话还有一点，大概有一点在埋怨神的意思吧。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好像有点在怪神，我不能生育，好，那就求你是与夏甲同房，或者生下一个孩子，那么名分上他可以有一个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埃及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跑了，逃走了。这个提出这个主意的是撒来，对不对？后来呢，抱怨的也是撒来，抱怨自己受委屈的也是撒来。十年，这边讲到说亚伯兰已经在迦南住了十年。他刚到迦南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75岁，我们前面有读到。然后那时候神应许他说他有后裔，好承受这地为业。这时候等待了十年，十年的等待，对亚伯兰的信心的确是一个考验，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十年，所以呢，他同意了撒来的提议。然后最后的结局，当我们看到了。撒来埋怨这件事情，他是那个提议的人，可是最后也是他抱怨的那个人，抱怨觉得自己受委屈了。这一段经文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神的作为跟人的作为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前面我们一再的讲到神的作为跟人的作为的比较，前面再一次是一个神的作为跟人的作为的比较。十年的确是可以让一个人的信心就开始有一点挣扎，有一点考验。然后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建议，就与他的夏甲同房，然后生下了这个孩子。当然后来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就是以实玛这个人后来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后裔跟以色列的后裔，就是许多的征战，许多的历史的情仇等等等等。加拉太书那里用这一段事情来比喻靠着律法称义和因信耶稣 得着救恩的本质上的差别。我们刚刚讲到了，这是神的作为跟人的作为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加拉太书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在加拉太书4:23-24，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可以吗？或者如果不方便翻圣经的话，讲义上有引到这节经文，加拉太书4:23-24，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预备，请。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继续看4:28，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可以吗？加拉太书那里用夏甲跟撒来这两个使就是所生的儿子，那使女所生的就是夏甲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这是亚伯兰失去了信心，撒来埋怨自己没有孩子，想要得一个孩子，他说使我得孩子。如果我们读英文中文圣经的话，那边小字说原文做建立，是不是建立？可以吗？中文圣经的小字说使我得孩子，原文做使我得建立，使我被建立。在当时的妇女，也许没有后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羞辱，就是总是一生的一个遗憾了，可以这样讲。所以呢，撒来希望有一个后嗣，好使自己被建立，好像自己成为一个母亲这样子被建立。他的意思是这样。可是呢，这整件事情不是在神的计划之内，这是人的办法，人的血气，人的想出来的替神解决事情的办法。所以他就把一个使女给了亚伯拉罕为妾，然后生下一个孩子。可是呢，这是加拉太书那里告诉我们说，这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生的，就是撒来所生的呢，是凭着神的应许生的。所以这就是神的作为跟人的作为的本质上的差别。神的作为是要生下来的孩子是凭着应许生的，亚伯兰跟撒来想出来的办法是凭着血气生的，是人的想法，人的血气生出来的。生出来的结果呢，就是极大的差别。这边讲到了，这其实是一个比方，是一个对比。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个是新约，一个是旧约。撒来所生的儿子呢，是生子为奴，是旧约当中，夏甲所生的呢，是生子为奴，是好像在旧约当中，在律法之下，是要靠着人的办法来成全神的义，靠着人的作为来成全神的义。对，我们一直比较这个事情，人的作为跟神的作为。 夏甲所生的儿女就仿佛人要靠着自己的作为来成全神的义，生出来的就是生子为奴，其实都是服在律法之下，最后也不能行全律法，以至于被罪恶所胜，其实服在罪恶底下。这是个比方，这是凭着血气生的生子为奴，是旧约当中要人凭着自己的办法来成就神的义，而那凭着应许生的呢，是撒来的后裔，就是以撒一样，那是凭着应许生的，是在神的计划里头，在神的旨意里头，在神的应许里头，要承受那产业，承受那地为产业的。所以这就是这边讲到了，一个是人的作为跟神的作为，人的工作跟神的工作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好，最后呢，他夏甲就有了孩子，就大概是跟其实中国人的民族性跟以色列人的民族性是非常相似的，就是因为都是闪的后裔嘛，就非常相似。很多旧约圣经当中讲到以色列人的背景啊，就家庭社会的背景，其实我们用中国人的观点一想，就是完全没有问题，母以子贵嘛，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他有了身孕之后，就小看他的祖母。然后呢，这个撒来就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就抱怨。那亚伯兰就说：“使女在你手下，可以随意待她。”撒来呢就苦待夏甲，夏甲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好，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舒尔就是我们刚刚读到夏甲是埃及人，对不对？舒尔就是从迦南地回到埃及的路上的一个地方，然后在水泉旁碰到他，很合理的，就是他需要找水泉。这边讲到耶和华的使者，英文圣经很清楚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 那个 Angel 是大写的，大写的 Angel。 那圣经上有这样的用法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如果那个 Angel 是大写的话，那指的其实就是神自己，那指的就是神自己。譬如说在出埃及记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出埃及记三章二到四节那里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明白我意思吗？一开始是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可是最后是说耶和华神看见他要过去，就从荆棘中对摩西说话。所以那个耶和华很清楚，就是出埃及记这段经文，耶和华的使者，那个使者如果是大写的话，就是 angel 大写的，那指的就是神自己，就是耶和华神自己。在旧约圣经当中有这样的用法，还蛮常出现的。所以这边是可以这样讲，是耶和华神在旷野的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了他。那个遇见，中文翻译成遇见，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的话，英文圣经用 found， 发现了他。我们可以这样讲吗？是耶和华神亲自来寻找夏甲，是耶和华神亲自寻找夏甲，在水泉旁边发现了夏甲，找到了夏甲，可以这样说吗？好像这件事情在神的心目中是有分量、有地位的。我们一再讲到这件事情，创世纪是摩西写下来的，可是是神启示摩西写下来的，这时候摩西还没有出生嘛，也许有一些口耳相传的历史，可是创世纪当中我们发觉有很多的细节，来，这个细节口耳相传的历史不会描述这么多的细节，然后呢也不会这么好像这边是其实是一个神第一人称的，有点像神第一人称的叙述，对不对？神在水泉旁边发现了他，神来找他。对，如果是描口述的历史的话，会说什么是说夏甲在水泉旁边遇见了神，会反过来说，懂我意思吗？可这边讲说耶和华神亲自在水泉旁边找到了夏甲，我们可以这样讲，容我这样讲可以吗？就说创世纪有一点像神的自传，创世纪有一点像耶和华神的自传，是他自己写的啦，可以这样讲吗？借着摩西自己写下来的，很多的内容其实就是神自己写下来的，就是神告诉摩西的。 所以下甲这件事情在神的心中是有分量的，神亲自下来寻找下甲，在水泉旁边遇见了下甲，找到了他，可以这样讲吗？是神亲自来寻找下甲。下甲在创世纪当中，他的第一个，他的地位是一个使女，他不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人。第二个，他在创世纪整本圣经当中，他只能算是一个配角吧，可以这样讲吗？不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穿插出来这么一段。可是神却眷顾他，神在乎这样的一个人，这让我们了解说，神对我们的慈爱，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也让我们心里有一个很大的安息。我们知道神眷顾我们，在我们一生所行的路上，神看顾，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耶和华神亲自寻找我们，亲自寻找我们。这就是神当初对下甲所做的事情。然后神第八节，神就对他说：“撒来的使女下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下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第九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生数，并说：你如今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我们注意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对于下甲的冤屈，对神受下甲其实也受屈了嘛，受了委屈了嘛，委屈了嘛，被苦待。那神对他怎么说？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要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伏在他的手下。”我们注意这件事情。对于下甲的苦情，神安慰他，可是并没有安抚他。神没有对他说：“哇，你好可怜哦，撒来是错的，你是对的，撒来怎么可以这样？”我们常常最劝人的时候是这样劝的，对不对？我们安抚他啊，你是对的，你好可怜，都是别人的错，等等等等等等，那是安抚。神没有安抚下甲，神安慰他，神鼓励他，而且神给他应许，他的后裔要极其繁多，不可生数。可是神没有安抚他，神甚至要他回到他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神要下甲伏下来，神要下甲伏下来，这常常是神做事的法则，这常常是神做事情的法则。神要我们伏下来。我们生活上许多的难处，特别是在许多人际关系的困难里头，其实神要的法则，神要给我们的出路，就是要我们伏下来，让我们伏下来。常常我们好像，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上，婆媳的关系，跟我们上司、跟我们同事的关系，跟我们儿女的关系，跟我们父母的关系等等等等，许多人际的关系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走投无路，然后在神面前呼求，求神给我们开门，好像觉得说无路可走，开门，好像前面是铜墙铁壁，这样敲门，可是就是铜墙铁壁，无路可走。可是你知道神会怎么回答我们吗？神说：“我早就给你开门了，那个门在那里，那个门在那里，你在这边铜墙铁壁敲什么呢？门已经开了，开在那里。那条门是什么？那个门就是伏下来，伏下来，一个温柔的态度，一个谦卑的态度，一个愿意收下来，就是伏下来。这个伏，不是伏在人的面前，这个伏是伏在神的面前，伏在神的面前，以致对人有一个伏下来的态度。这样伏下来，常常替我们开门，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所以在这里，神也告诉，下甲要伏下来，这件事情常常让我们走上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这件事情伏下来这个态度，常常让我们找到那个门，然后走上了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神祝福下甲，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生数。而且神给下甲一个顾念他的记号，以实玛利。我们如果读圣经那个小字的话，就会读到说以实玛利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听见的意思，神听见的意思。对，以实玛利这个名字是有意思的，神听见了， 这是神给眷顾夏甲，而且神给夏甲的一个记号，他的儿子要起名叫以实玛利。神听见了，然后第十三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为看顾人的神。这是圣经上第一次有人为神起名字，人为神起的名字，取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看顾人的神。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读到人的名字是谁起的？亚当的名字是神取的，是不是？神称他为亚当。夏娃的名字是神取的，夏娃的名字是亚当取的，所有的动物名字是亚当取的。所以圣经当中很多这个取名字的故事，对不对？取名字，谁替谁取名字等等等等。取名字这件事情在圣经当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性情，就是对他的认识，就是对一个人的认识，你就为他取一个名字嘛，对不对？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人，你对他是怎么认识，你就怎么替他取名字。譬如说西门彼得的名字叫做什么？雷子，是不是？不是，约翰的名字叫雷子，是不是？表示他脾气很暴躁，别人对约翰的认识就是他是个脾气很暴躁的人，所以给他取名叫雷子，这样子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代表这个人。所以要开一个玩笑，我们常常把这个 Brother George 的名字通记错，叫他 Brother John， 对不对？所以不要抱怨，这就是我们对你的认识，你就是 Brother John。 所以以后叫 John 的时候就是叫你。 OK， 只是开一个玩笑了。可是这个地方是第一次人为神取了一个名字，是取了夏甲取的名字是看顾人的神。他所以取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他对神的认识。刚刚讲到了，名字就是代表一个人，你怎么认识这个人，你就怎么为他取名字。夏甲对神的认识就是他是一个看顾人的神，所以夏甲就为他取了这个名字。我在这里遇见那件看顾我的吗？我们刚讲到了，夏甲在创世纪当中只能算是一个配角，可是因着他与神有着亲身的经历，这是他亲身的经历，所以他为神取的名字是被纪念的，神把这件事情记住了。我们刚刚讲到了，如果允许我这样讲的话，创世纪是神的自传，自己的描述下来给摩西的，这是神告诉摩西，夏甲替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看顾人的神。来，神在乎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有分量的，这件事情是被纪念的，这个名字，神这个名字是被纪念的。而这个经历的发起人是神自己，我们刚刚读到了，是耶和华神亲自寻找夏甲，在水泉旁边找到了他。圣经上告诉我们，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10，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大爱如今也在寻找我们，他当初怎样亲自寻找夏甲，他如今怎样亲自寻找我们。夏甲是在一个极端不堪、一个极端困苦、被逃跑、一个很悲惨的境遇当中，神亲自寻见了他，这让我们有很大的安慰跟鼓励。不管我们今天的境况如何，我们亲爱的神他亲自寻找我们，他今天做同样的事情，这位看顾人的神今天同样的寻找我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仍然会发现我们、找到我们，让我们遇见他。好，让我们也一样的有一个亲身的经历，经历这位看顾人的神。后来呢，夏甲甚至说我在这里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妈，他遇见了那位看顾他的，在他最需要的地方，所以他就给这个井起名叫毕尔拉海莱。这井在加底斯和巴列的中间，那个井的意思就是神看顾，那永生者看顾，大概是这个意思。15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86岁， 刚讲到了他来迦南第十年，85岁，夏甲怀孕生子，所以以实玛利生下来的时候，亚伯兰86岁。我们刚读到了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谁取的名字？神取的，对不对？神告诉夏甲，然后夏甲告诉亚伯兰，所以当以实玛利出生的时候，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夏甲的经历，夏甲的祝福，夏甲经历了这位看顾人的神，如今呢，这成了亚伯兰的经历，亚伯兰的祝福，明白我意思吗？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有分量？因为那是夏甲的亲身的经历，他是亲身的经历这位看顾人的神，所以这件事情那么有分量，以至于能成为亚伯兰的祝福。一个是使女，是不是外邦人的使女，埃及人；一个是信心之父。可是这位使女，一个外邦人，他亲自的经历了这位看顾人的神，这个经历成了亚伯兰的祝福。所以亚伯兰毫无犹豫的替他生下来的这个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这位看顾人的神，神看见，神听见，神看顾。所以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的话，我们会读到说，有一天撒来就要把以实玛利赶逐出去，以撒出生之后，因为以撒才是那承受应许的那位，就是以实玛利这位庶出之子，不可以与他同分产业，要把以实玛利赶逐出去。亚伯拉罕没有任何的犹豫，没有任何的作难，他就让夏甲带着以实玛利就走了，因为他知道亲生儿子，那毕竟是他亲生儿子，对不对？总是有作难，还是会舍不得。可是亚伯兰没有任何的，那时候没有任何的作难，他就让他们走了，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看顾人的神，会看顾以实玛利，这是一个记号。夏甲这位亲身的经历，遇见这位看顾人的神，成为亚伯兰这个信心之父的祝福，成为他的经历。一个亲自遇见神的经历是何等的有分量，而且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盼望神在我们每一天的经历，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一个遇见神的机会，经历神的机会，以至于我们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先成为，让神先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然后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神。我们继续看17章，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可以吗？亚伯兰99岁的时候，神再一次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 El Shaddai， 我想我们都听过这个名字，这边用的是这个字，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中文圣经其实少翻了一个字，应该说你当行在我的面前，就是 walk before me， 你当行在我的面前，在我面前行走，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在这之前，上一次我们也讲到，神与亚伯兰立约的时候，其实没有要亚伯兰做任何的事情，是不是？没有。上次从那个劈开的牲畜当中走过的时候，上一次我们讲到是亚伯兰昏昏的睡去了，是神自己从那劈开的牲畜当中走过，是神独自的完成了这个约，是神主动的独自的完成了这个约，没有要亚伯兰做任何的事情。前面的立约都是神片面的独自的完成了这个约。这时候这一次呢，神知道亚伯兰多年所等候的快要成就了，99岁了。我们都知道以撒是在亚伯兰100岁的时候生的，所以以撒就快要出生了。在这个时候，这个约神向他显现，可是对亚伯兰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要他在神面前做完全人，要亚伯兰在神面前做完全人。我们刚刚讲到了，这边说神对他说了三。等于说三件事情了，我是全能的神，你当行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好像是一个条件，对不对？你要行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这里是第一次神向人启示，称自己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对，神这个名字，我们刚刚讲到了，代表一个人的性情，一个人的属性。神亲自向亚伯兰说，他是全能的神，无所不能，所有的事情在他的手里，他是全能的神。 然后呢，要他做完全人，这是一个要求。神要求亚伯兰要行在他的面前做完全人。圣经上多次的出现，神要我们在他面前做完全人。新约旧约当中多次的提到完全人这个字。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完全人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读到了圣经要我们做完全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做完全人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Silent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的反应就是，哦，那我赶快来查考圣经，完全人是什么定义，完全人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赶快，神要我做完全人，不得了，那完全人是什么意思，我赶快来查圣经，弄清楚完全人的定义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辩论，查经开始辩论完全人到底指的是什么，完全人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把定义清楚，我们才知道怎么做完全人嘛，是不是？就要定义清楚完全人是什么嘛，然后呢，我们就得到两派的结论。完全人，你去查考圣经，查读各种的解经书，各种的文章等等等等，你就会得到两派的结论。我们啦，就常常会得到两派的结论。弄清楚完全人的定义，花时间去了解完全人的定义，弄清楚之后，我们就会两派的结论。第一派结论是什么呢？第一派的结论就是，做完全人太难了，不可能，我做不到。所以做完全人这件事情呢，与我无关，对不对？第二派呢，就会说做完全人，哦，就是因信称义，我就是完全人了嘛。所以这件事情呢，我现在已经信主了，所以我就是完全人啦。所以呢，做完全人这件事情呢，还是与我无关，是不是？我已经是完全人了嘛，所以与我无关嘛，我就没事啦，就没我的事。做完全人这件事情，当我们花时间去解析完全人的定义是什么，完全人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常常得到这两个结论，就是不管哪一个结论，结果就是与我无关。做完全人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不干我的事，要么太难了，要么就是我已经是完全人了，反正不干我的事，与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注意到了神在这里对亚伯兰说什么话，神没有跟亚伯兰定义什么叫做完全人，神完全没有定义，神完全没有告诉亚伯兰你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你要做到哪些条件，你才能成为一个完全人。神没有，神只告诉他你要做完全人，可以吗？你有任何关于完全人的定义，神只告诉亚伯兰一个命令，你要做完全人，就这样。可是其实这里神告诉了亚伯兰做完全人的方法，这边神其实告诉了亚伯兰你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完全人，那个方法就是行在我面前， walk before me， 行在我面前，行在神面前，这件事情使我们成为完全人，不是在完全的定义是什么，而是如何，神告诉我们如何行在神面前，这件事情使我们成为完全人。我们前面读到了挪亚和以诺与神同行，这里呢，神邀请亚伯兰行在神的面前。要我们刚刚讲到了是 walk before him， 行走在他的面前，对不对？可是很可惜的，我们常常喜欢 run before him， run。我们喜欢在神面前奔跑，我们不是 walk， 我们是 run。 我们忙忙碌碌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为我们的家人忙碌，为服事忙碌，我们 run before him。 但是呢，这里神要我们 walk before him， 这不是赛跑，这不是一个短跑，这样子花十秒钟把我们 就跑完了，我就已经行在神面前了，不是，是 walk， 不是 run。Walk 是什么？那是与神一生同走，那是生活，那不是一个啊、哦！我集中精力，一分钟、两分钟、一个小时，我参加一个特会，我就行在神面前了。哦，参加一个退休会、什么培灵会，我就可以行在神面前成为完全人。不，是 walk， 那是花时间跟神在一起，那是一个生活，是一生与神同行，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一种生活的态度，活在神的面前，是 walk before him， 行在神面前，这件事情使我们连接到了那位全能的神。明白我意思吗？神告诉亚伯兰怎样成为完全人，那个秘诀就是行在他的面前。神先告诉亚伯兰他是全能的神，神先告诉了，先把他这个无所不能的全能的神的这个属性告诉了亚伯兰，然后要他行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件事情，行在神面前这件事情，使我们与全能的神有连结，以至于我们能成为完全人。那当中没有秘诀，也没有定义，神刻意的就把他留在了那里。可是他的确的邀请我们，要我们一生与他同行，而不是 run， 不是 run before him， 是 walk before him， 在他的面前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花时间跟神在一起。我在过去几年前吧，两年前吧，在就是我家附近的一个教会聚会，那个教会有一些年轻人，比较多年轻人嘛。那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他们信主年日大概不久，所以也不能怪他们。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聚会的时候常常在滑手机，你知道吗？他们聚会的时候常常在滑手机，然后呢，就是在那边就是 WeChat 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事情，等等等等。我不知道 ，walk before God 是一个何等的需要带着一个专心、一个专注、一个敬虔在神的面前。然后他们大概年轻人啦，课业很忙，我知道我们说工作很忙，课业很忙，所以他们需要回应很多的事情等等 ，email 等等等等，工作上老板也可能盯你等等等等，然后呢，听都听见了，可是呢，只听到脑筋里了，那些话其实都没有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 walk before him， 何等的需要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进到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生命的改变。求神帮助我们真的了解我们有时候真的有许多的忙碌的事情需要处理工作上的忙碌，老板的要求，家庭上照顾家人，孩子要找你，你怎么办？你只好赶快回手机，一定有这些事情，完全明白，完全知道。来，可是呢，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态度，行在他的面前，行在他的面前，不是 run before him， 而是一生与神同行。求神这样的祝福我们。我们花一点时间一同祷告好吗？有感动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带领我们有一些祷告。
是我们，让我们知道。
阿们。阿们，阿们，阿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何等的呼召，何等的恩典，你邀请我们与你同行，邀请我们与你同行，好让我们与你这位全能的神有连结。主耶稣，谢谢你，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你给我们的呼召，要我们达到的目标是高的，与神同行，以至于成为完全人。主耶稣，谢谢你，你不是要我们靠自己成为完全人，你乃是把你那个全能神的性情摆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完全人。谢谢主，帮助我们，吸引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渴慕，一个更深的渴慕，好让我们羡慕这件事情，好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羡慕一个羡慕能够行在神的面前的生活，改变我们的里面，主改变我们的里面。主，我们在生活上如果不够警醒的，求主饶恕，而且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认识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要我们行在你的面前，乃是在神你的面前过生活。主，你帮助我，你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相信你够用的恩典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的帮助，成为我们心里极大的力量。我们向这位全能的神呼吁，向你呼求，帮助我们。我们读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看到他其实很多的地方并不完全，但是你仍然邀请他一生与你同行。所以同样的，主，求你不要看我们的不完全，求你在你极大的爱中临到我们，亲自寻找我们，帮助我们与你同行。你说你们当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这件事情在我们里头成为真实，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一样，像我们的天父一样。主，我们愿意像你，主，我们愿意向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